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到我们网上查经的时候。今天是由我们的约翰弟兄来讲关于圣灵的果子和平。现在请约翰弟兄。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在你自己圣灵的光中，用你真理的启示，让我们的心向你打开。依据你的话，没有一句是浪费掉。依据你借着你圣经上的话，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开启我们生命中往前行每一步的道路，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以及听的讲的。主啊，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主啊，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爱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谢谢天父，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讲圣灵的果实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和平，也就是和平。所以我请问大家，你认为和平的秘诀以及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可以一笔道破的来这么说，答案乃是主耶稣，答案乃是主耶稣。因为当他进入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你就会有了和平与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灵的果子，和平。首先在箴言里面，新译本这样告诉我们说，好讥笑的人善纵权臣骚扰，智慧人却止息众怒。圣经教导我们说，一个保持以及去维护和平的人啊，乃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主耶稣他也说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呢，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才能够让大家能够和和平平、平平安安的相处，乃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分享信息的一个重点。也许你到现在还轮不到，还不需要用到这些方法和教导，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是会有需要的。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当你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你会需要用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般人啊对于和平的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乃是和平相处并不是代表我去躲避那些已经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困难。很多人认为和平就是我去躲避一下问题，躲避一下困难。可是我们要知道哈，你去忽略问题的存在，你去假装问题不大，或者你是假装问题并不存在，你不敢去面对现实，这个不叫做和平。但是有很多的人呢，他确实会这样的去做。他们会说，当人争吵的时候，跟人家争吵的时候，他们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了，我们不要再兴风作浪了，我们就来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你要知道啊，一个没有好好去解决的一个争执啊，就会好像在双方的这个关系上面啊，出现了白蚁一样。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有一天啊，那一栋木头所造的房子啊，就会倒塌下来。所以逃避问题，不去面对它，这个不叫做与人和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胆小，这个叫做没用。好，第二个大家的误解，大家会认为他们我们要指出来，和平相处啊，并不是因为要和平的缘故啊，而去姑息对方，而去姑息对方，而去忍耐对方，以便呢对方能够缓和下来， 不再生你的气，这个不叫和平，这个也不叫和平。换句话说啊，为了和平啊，我总是会让你赢，用你的方法去做，你可以来操纵我，可以来控制我，这也是不对的。因为神并没有叫我们呢、成为一个脚垫，任凭别人来踩来踏在上面。不信的话，你看看主耶稣在他的事工三年半的事工当中，他从来没有在一件对的事情上退缩下来。要知道姑息所带来的结果乃是怨恨，他会在不知不觉的中，在你的心中啊，这个怨恨就会积蓄下来，你就把一直把你自己的情绪就一直吞下肚子里面去，因此很多身体上的机能就不对了，可能你的胃就会痛了，人也就不舒服了。因此啊，如果像这一种去追求不管任何后果的和平啊，你是得不到那种真正的和平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使人和睦呢？今天晚上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五个步骤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但是呢，这五个步骤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可是呢，我们可以一起呢，靠着神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哪五个步骤呢？首先呢，第一个步骤乃是去和对方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采取主动，这是个要点。不要等到对方来邀你的时候，你才去说。马太福音五章23-24节说，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有先有后，圣经怎么说？先去，先去的意思是说立刻去，不是等，不是等，因为你是在你是要来献祭的时候，所以就立刻马上，不要拖延，不要等到对方先来做。不管是不是你的错呢，或是对方的错，不管是谁的错，圣经说你都要采取主动，你都要走出第一步来。可是你可能会说啊，是他伤害到我耶，是他犯错了，为什么我要先去与他和好呢？因为主耶稣是这么说的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采取主动去与人和好，不管是谁对谁错。为什么要立刻去与人和好呢？因为你拖得越久啊，这个问题也就会越大，问题呢也就会越变得越麻烦越复杂。使人和睦的人总是会采取主动的。诗篇34篇告诉我们说，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这是第一步，要去寻求，要去寻求。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不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同时呢也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并且呢，我们也不只是选择自己方便的时间去谈，而是要看对方是不是方便，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譬如说啊，夫妻之间不要等到了晚上啊要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个做先生的才跟太太说，他说，亲爱的，我有一个问题很想跟你谈一谈。所以在对方有压力的时候，对方很忙的时候，或是对方很累的时候，不要去谈，宁可等一等。好，我要你现在呢，心里面如果可以的话，去想到一个人，想到一个人是你需要去与他和好的。如果有的话，抓住机会就去做。听完了这篇信息以后，你就去做。这是第一。第二个步骤，怎么样与人和好，怎么样有和平呢？维持和平的第二个步骤乃是去认同对方心中的感觉。 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应要我们有同情心，要有怜悯人的心。就是当我们坐下来和对方谈的时候，我顺便提一下哈，这个同情心，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提过，这同情心和怜悯人的心不一样。同情心也就是同理心，我了解对方的处境，我了解你的情况，但是就这么多。但是怜悯的心是，我了解，我同情你，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愿意继续去帮助你，让你不再受痛苦。所以这个是不大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当我们坐下来和对方谈的时候，不管是你的配偶也好，是父母也好，儿女、同事、邻居，甚至是教会里的同工，第一件事我们就是要去听，要去听。有人曾经说过，他说能够去倾听对方说话，就代表你是爱，你是爱对方的。所以去听对方怎么说，怎么讲。你不要先讲话，不要想先去说服对方，要先去听对方，也许你会更明白一些情况。为什么先要去听？因为你听对方，就代表你关心对方，就你就懂得，因为你懂得再多都没有用。问题乃是你到底关不关心他？你听就代表你关心，你就容易进入对方的感觉之中，然后你也就比较容易去处理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圣经说什么？曾经教导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时候，彼得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他怎么说？他说，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他比你软弱，要尊敬他，因为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所以呢，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做丈夫的。所以请注意啊，体谅这两个字，它乃是要我们试着去了解对方，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够了解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配偶，而是说至少我们要去试试看。因为圣经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的意思，我要靠着，如果你什么都不去试，什么都不去做的话，你什么也不必靠。有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我们也努力了，但是我们做不到。这里说，第一个，我们要去试试看，试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什么？靠着主耶稣，靠着借着圣灵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好让他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同时呢，在腓立比书跟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句圣经哈，就不，千万不要误会，不是要你去管闲事哈，这个不是闲事，原文不是说管闲事。我们来看看原文是讲什么哈。那怎么样能够叫我们，首先呢，怎么样能够叫我们使我们的邻舍喜悦呢？我们乃是要去体谅到他们心中的疑惑，他们心中的害怕，他们心中的兴趣，也就是顾别人的事。你做到了这三样，你就很容易的去与别人来相处。讲到邻舍哈，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住在了不同的地方，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的小区，我们的不同的人，很多的邻舍。主耶稣讲了一个，有人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是不是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谁是我的好邻舍呢？就是我们当中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好邻舍。所以我们要去关心，要去体谅他们心中的疑惑，他们心中的害怕，他们心中的兴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我们听说了，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人有一些困难，特别是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呢，很容易的就是说，这不关我的事情，
不关我的事情，我就从旁边走过去哈。那我如果去的话，是不是我多管闲事？不是的，至少你不去关心他们，至少你可以打个招呼，可以回到家里啊，知道可以为他祷告，虽然不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为他祷告，甚至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关心他，去了解他，去听他。你知道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呢、为什么会常常会产生争执与矛盾呢、很多的时候呢，乃是因为啊，对方呢对某一件事情有一些疑惑，有一些挂虑，但是呢，对你来说你是没有问题的，你 OK 的。或者是对方啊，他有一些害怕，对某些事情有些害怕，而你却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一点都不害怕。还有呢，有可能就是对方啊，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蛮有兴趣的，而你却认为是可有可无了。你说，哎，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哎呀，不需要了，对不对？可有可无，因此问题就来了。所以呢，腓立比书才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顾，圣经这个原来的意思到底是在讲什么？绝对不是叫你去，这个多管闲事。别人的事啊，别人的事，我们有英文，一般的英文翻译成别人的兴趣所在之处啊，英文说 the interest of others， 他们的别人，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这个叫做别人的事。所以我们来看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单顾的顾，顾这个字，顾这个字呢，希腊文的原文是叫做 scopus， 这个字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英文里面的望远镜啊，显微镜啊，望远镜叫 telescope， 显微镜啊 microscope 啊，还有放大镜的这些字的字根。所以呢，顾这个原文顾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要去集中你的注意力，集中你的注意力。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的话，那么与人和睦，那你就要把你的注意力呢，从你自己的兴趣、你的需要、你自己的伤害、你自己的欲望、你自己的害怕以及你自己的疑惑，你把它怎么样，本来是很专注在这些事情上，你把它转移到并且集中在别人，在对方的兴趣上、对方的需要、对方的伤害、对方的欲望、对方的害怕以及对方的疑惑上面。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啊，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啊，一个不注意啊，就很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去伤害别人的人。所以我们说，被伤害过的人很容易去伤害别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想办法去看出对方心中真正的伤害是什么，而不只是只想到一天只到晚只想到自己我身上所曾经受过的伤害。可是你要知道这么做哈，一直去想到对方的好处、对方的利益、对方的兴趣，要我们这么去做哈，圣经要我们这么去做，乃是违反人之常情的。为什么呢？我要你想想看，你生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只能生气的时候只会想到自己，只会想到自己受到的委屈，只是会想到自己受到伤害，所以那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呢，需要在心理上面，在我们的心理上做一个调整，在心中我们要做个选择，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我们说过，我们是没有办法，虽然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对事情的反应，但是我们却可以去控制我们自己对事情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在心中要做个选择，要去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就是爱，因为爱乃是一种选择，是要付出行动的，是要有意志上。爱不只是在感情上的，爱和关心是在意志上的一个选择。你也许会问说，那么我们夫妻之间呢，如果常常吵架、常常争执的话，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啊？我跟你说没什么好处啊，除非你们双方愿意坐下来把它给好好的解决掉， 好好的互相了解一下对方，好好的互相关心一下对方，好好的互相能够原谅对方，这样子呢才会带来双方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同工之间也是这样，父母和儿女之间更是如此。我们一定会有争执的，因为如果大家从来没有争执过的话，没有争执的话，都不吵的话，那很可能大家只是生活在一个十分表面的关系之中。因为想想看，你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譬如说你新到一个学校，新到一个工作单位，你谁都不认识，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你到新到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不熟，我想你是不会一去就跟人家大吵大闹，是不是？一去就跟人家大吵大闹，一定是慢慢在那边观察，因为你没有关系嘛。等到你关系熟了以后，那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了，是不是？所以在如果你大家都不讲话，你也不讲，我也不讲，这非常表面，非常表面的关系，就好像说你好我好，你们啊我们啊阿们啊，就结束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是会这样子。我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当星期天早晨来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某某弟兄你好，你好吗？某某姐妹你好吗？很好，很好。其实他心中根本不好，他根本不好，他有一些问题一直在苦恼他。但是我们有时候就实在很表面。为什么我们很表面呢？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怕呢人家看不起我们，怕人家会笑我们，也怕人家会跟我意见不同，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表面的关系。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要生活在一个表面的关系之中。所以不要去害怕呢，害怕我们的意见有所不同，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问题，我们要去多解决一下问题，多了解一下对方，这样子的话问题呢不但解决了，那么双方的关系呢也会更加的亲密了。好，这是第二个要素啊，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使人和睦的第三个要素，乃是呢去针对问题而不是针对人。这些事情呢不太容易做到，但是可以去学的。那想想看，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争执的时候，你一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常常一定是，你这个人怎么会提出这种意见？你这个人怎么会说这种话？你这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我们总是怎么样，是针对这个人，而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很难改过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学的，可以去学的。所以呢，我们要针对事情，而不要针对人。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所改变。我举个例子，做个见证给你听。我有一位同工，我跟他同工过很多很多年，我想超过二十几年，将近快要三十年，二十五六年了。那这位同工呢，很好，我跟他同工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好像亲兄弟一样啊。虽然他是讲英文的，他是讲英文，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他讲英文的，我讲中文，但我也可以跟他讲英文，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好。那有一些事情呢，在事工方面或在其他的方面呢，很少有这种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两个的看法会不一样，我们两个看法会不一样，所以呢，我坚持我的看法，他坚持他的看法。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而有所改善，而有所改变，一直是关系一直是那么好。我心中的事情我会跟他讲，他心中的事情他会跟我讲。虽然我们在有些事情上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他认为那样做比较好，是不是？但是当呢，我的方法去实施的时候，他完全的赞成；或者当他的方法去实施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讲，我也完全的服从。所以这个叫做是针对问题而不是针对人啊。对于问题本身呢，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指出来。如果呢有什么不对，有什么需要改的，有什么不荣耀神的，有什么不造就人的，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针对问题而不是去伤害对方，不是说你说的这件事情真的没有，真的让我们大家没有面子了，不要把这个你加进去。你说如果我们照这样去做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需要改，你不要每一次讲话都这个样，这么急躁，你需要你的思考，你的思想搞清楚，再来在会议当中再来告诉我们，而不要说你说这样子的提出来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再思考一下，针对事情啊，或者是说你这样做你很不荣耀神，而不要这样说，而是说这件事情做出来会不会对教会有影响，这件事情做出来会不会弟兄姐妹有影响，会不会羞辱了神的神的名字，是不是？不管是谁提出来，所以这个针对事情，针对问题，不是针对人。那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带着同情的态度说出真话来，说出真话来。箴言说：“以眼传唇的，使人受害；嘴唇愚妄的，必自遭灭亡。”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虚虚假假那是没有用的啊，就是所谓的以眼传神。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以眼传神，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们就以眼传神，斜一下眼或眨一下眼或者怎么样，送一下这个信息给对方或者给其他的人。圣经说虚虚假假以眼传神呢、是没有用的，是使人受害的。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出来，才会带来和睦。真正的和睦乃是大胆的去面对事实，和是面对真相。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然后继续在前面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凡是用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哈，包括很多英文版的生意，就是说我们 speaking in truth 啊 ，speaking in truth， 讲到说话这方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用在说话这方面，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呢，那没有说话这个动词，没有这个字啊，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要在爱中，我们要以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真理，来维护真理。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爱心说诚实话，因为诚实话是真理，真理就是诚实话，所以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是用把它说出来。所以这翻译也没有翻译错，但原来的意思就是说truthing in love， T-R-U-E-I-N-G， truthing in love。就是说在爱中我们来维护真理的意思。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假装过不知道某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啊，其实你心里知道某某人犯了错，你说我没听过啊，没听说过，你有没有假装过问题不大？特别是在对方之间呢，你跟对方之间还存在一些秘密的时候，那么真正的和平呢，就不容易发生了啊！我跟太太关系很好啊，我跟同事关系很好，我跟同工之间关系很好，没事啊，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说真话。那么，因为真理呢，会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诚诚实实的说，但是说的时候要有爱心，这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个意思哈。那我们说的目的呢？不是要只是指出对方的错来啊，我们说话的目的乃是要保持和睦。如果你只想指出对方谁对谁错的话，那个不会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呢，跟人家谈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讽刺，我们不要去讽刺人，我们不要给人贴标签。你总是爱怎么说话，你总是不老实，不要去贴标签。你说的我们没有办法一句相信，而不要去贴这样的标签。我们不要去一直嘀咕嘀咕嘀咕嘀咕，我们不要一直去论断。因为刚刚我所说的这些啊， 都是一些负面的方法。这些负面的方法，如果是你听到的话，你心里高不高兴？你会不会去改？你不会去改的嘛。他这些负面的话不会去改变一个人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用正面的态度说出你应该说出的话来，因为负面的话只会产生出负面的果效来。同时说话的语调也很重要，所谓的轻声说重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讲到沟通，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呢，很多很多人认为只是说出来那个声音会给对方有影响，让对方听到。其实我们说话很多很多的方面呢，不只是我们的声音。这里说你语调也很重要啊，比如说你做错了，这就是骂了。如果你说你这件事情你做错了啊，听的人就不大一样。我们面部的表情，如果是面对面，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就用微信，就用其他的东西，就是在手机上面就送一些讯息，是不是？这个用一些 social media 社会这个传媒，我们很少会面对面去跟人家注意。所以呢，当你面对面去跟人讲，去跟人家沟通，去跟人家和好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对方，你不要一直眼睛一直看着别的地方，你看着别的地方，人家知道你不注意的。你的语调很重要，轻声说重话，而你脸上的表情非常重要，你手摆，甚至你手两只手摆的姿势都很重要，或者你坐的姿势，你是站着跟人家在那边讲，还是你是坐下来。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当时早期的时候，我在教儿童的主日学，教小朋友耶稣基督的故事，我就站在那边，他们矮矮的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我就站在那边。对他们来说，后来有个老师就跟我说，他说约翰啊，你这样教，人家以为他们以为你很有权威啊，你好像在训话，你要坐下来，坐在他们的小凳子上，跟他们一起坐。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姿态，包括我们心中的态度，以及你身体的态度，我们都降低，我们都和对方来有平等的地位啊。所以这样子呢，才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一个声音不只是一讲话，不只是一个声音让对方能够听出来。根据这个传播学者的说法，传播学者他们说，一句话你跟对方讲一句话，有好几种，至少五六种不同的果效。第一个是你认为你跟对方所说出的话是什么？譬如说，你今天好吗？你认为你是问他你今天好吗？第二个呢，是你认为对方所听到的你说的是什么？第三个呢，是对方听到你说的是什么？第四个呢，是对方以为你要对他说的是什么？这些可能都跟你所说的你今天好吗这句话的意义不同，所以这很复杂的。所以我们慢慢要学习。既然是这样子呢，现在我就花点时间来，很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呢来提供一下，我想跟提供大家所谓的我们吵架的规则，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吵架啊，而是当你和别人有争执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需要记住这些原则，一共有七个原则，很简单的原则。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记下来。七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不要去比较，不要去比较。我这里用了很多的例子呢，都是在先生跟这个太太之间，夫妻之间的，但是也可以应用在同工之间、朋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但是很多是在夫妻之间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去比较，不要去比较。你吵架的时候，跟先生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不要去比较。妻子呢，绝对不要对先生说。当然了，先生也反过来更不能够这样做。但我这个例子是讲到妻子，妻子绝对不要对先生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别人家的老公一样？ 你为什么不能像人家老公每天准时下班，像别人老公赚那么多的钱？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就觉得那个事情不大适当，不大适当。但是呢，那时候我就没有过去跟人家讲这些事情，有点后悔，就害怕人家不喜欢我。就给你们说吧，就是有一次呢，我看到一对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一对夫妻在那里，然后呢，先生呢就站在旁边，然后另外呢，另外一位姐妹呢也站在旁边，就三个人在那里，三个人在那里。那这对夫妻的这个妻子呢，太太呢，就跟站在旁边那位姐妹讲了，她讲的时候，她的先生就在旁边，就站在旁边。这位姐妹讲话的时候，就跟那这位妻子就跟那位另外一位姐妹说：“你看，你先生有多好，这个好那个好，你看我们家的老公。”那这位先生呢，这位弟兄就站在旁边，什么也不会，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是吧？就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哈，是不是很适当？不是很适当，也不是很舒服哈。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不要去比较，不要跟人家比较。小孩也是嘛，我们跟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跟他们吵架，你去教导他们的时候，你不要比较。你看别人家那个他们呢，就孩子们考试都考100分，你怎么是考95分啊？不要去跟人家比较。第二个呢，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或吵架，或者是讨论，或者是意见争吵不停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谴责，不要去谴责，不要去责骂。你真是无耻啊，你真是不要脸啊，都是你的错。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真的吗？是不是真的都是对方的错吗？难道我一点错都没有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呢？不谴责的话，我们不要一直用你，好像我刚刚讲过了，不要一直用你怎么样？因为当我们用你，对方听起来的时候，就不管你说的是好话或坏话，就是他们就是好像站在这个低下的位置，就是很委屈了，就被你指责的样子。你可以多用一些我，亲爱的先生，如果啊，我每一次我这个希望你能够早一点的下班，如果你不早下班的话，我心中会担心你，我心中非常的担心你。你不要说每一次都这么晚下班，我做饭好了，你没有人来吃，你都不吃，还在外面吃过。就是说我心中会有担心，如果你还不回来的话，我心里就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就把自己是我的感受先说出来，而不要一开始呢就责备对方，不要一开始就责备对方啊。就是说我要去倒垃圾了，吃完饭倒垃圾，就是说我今天也蛮累的，我刚刚做菜也洗碗了。这个垃圾还没有到，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忙？你这样子讲，你不要说吃了饭碗筷不收，垃圾也不去倒，你怎么搞的？每次都这样，这个就不对了，是不是？好，这是第二、第三个，不要去命令对方。我们跟同工之间也好，跟夫妻之间也好，跟朋友之间也好，跟儿子们、跟女儿们、跟小孩那另外一回事。那我们同辈之间，我们不要去命令对方，你小心哦，你一定要照我的话去做。要想想看，你跟对方在那边吵，在争执的时候，对方是个大人的，所以我们用大人的态度去对待他，是不是？就不要去命令对方做什么事情。好，第四个原则，就特别是在夫妻之间了。不要向对方来挑战，不要用威胁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好，你就去试试看，你看看你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对方他真的去试了，真的去做了，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来挑战啊，不要来挑衅对方啊。第五个原则，不要攻击对方的人格，特别是在家。特别在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攻击批评对方的家人。哎呦，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不要批评对方的家人。你看你爸爸，我们结婚到现在，你看你妈妈，绝对不可以，是吧？不要，所以我们不要攻击对方的人格，你就是没出息， 啊，对，特别是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时候，你看看别人家的那个阿呆，别人家那个孩子啊，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去贬低对方的人格和贬低对方的智慧。还有第六点呢，争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顶撞，这个有时候我常常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先去听完了对方说的话，先听对方说完话，我们再下结论，不要插嘴，要有耐心。最近呢，我看了一些新闻，就有一些政治人物在受访问的时候，新闻记者就访问他，然后呢，这位政治人物呢，他就没有听对方的问题讲完，他就先回答，然后呢，这些记者呢，或者是提问题人就说，请你可不可以先让我说完话，让我先说完我的问题，你再说啊，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不要去顶撞，先听，听完以后，特别是我自己以前就是，当人家讲了前面一句话，你就下个论断，下个结论，他是怎么样，事实上不是的，也许你听完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回事，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去顶撞，绝对不要插嘴。以及最后第七个，我们不要去混乱对方。我们在谈 A 就是讲 A 的事，不要把 B 也可扯，B 这件事情也扯进来。那我们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去翻旧账，不要翻旧账啊！你看记不记得我们结婚了那个这30年了，28年前有一天早上我叫你去倒垃圾、倒垃圾，你就没有帮我去倒垃圾。28年前他都还记得，是不是？我们不要去翻旧账，我们要就事论事，不要把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啊扯进来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们两个人夫妻之间如果是在谈管教孩子的事了，你就不要提出来去年你的先生呢竟然忘记帮你庆祝生日，这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不要去混乱对方。好，有七个原则，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的，不过已经够多了。如果你能够去谨守住这些原则的话，那么当争执发生的时候啊，你试试看，你就会比较容易去针对问题而不去针对人。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人常常说我们会讲话不经过大脑，讲话不经过大脑，对不对？所以我们开口说话之前，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在我们开口说话之前，我们要先安静，不要让我们那个心中那个肾上素从我们的嘴巴先爆出来，而是要经过我们的脑子，先经过我们脑子啊，再说出合宜的话。好，这个是第三点。好，第四大点呢，我们使人和睦的第四个要素，乃是尽可能的和对方来合作，尽可能的和对方来合作。我们要动动脑筋啊，要找找看有没有在哪一些方面呢是可以和对方来妥协的。我这个妥协是指正面的妥协，不是指负面的妥协。看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来，找一找，想一想，双方都要想一想，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比较有弹性的，是不是双方互相都可以退让一步，但绝对不是在真理这一方面来退让。真理这方面我等一下会讲，绝对不能够退让，真理不能够退让。有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因此呢，你可以让一点，我也可以让一点，这种态度啊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12章8节，保罗在那里新译本告诉我说，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这句话很有意思，保罗说可能的话，这新译本翻译的非常好，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在真理方面是不可能的啊，我没有办法跟你和睦，你说耶稣基督不是人类的唯一的救赎主，我就没办法跟你和睦了，因为你错了，是吧？但如果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雅各继续他说，从3章17节他说，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慈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首先呢，圣经说智慧乃是纯洁的， 也就是说没有杂质的，是真实的，也就是要我们要说真话，一个一个说真话的人乃是代表你有智慧。接着他说智慧是什么，智慧乃是喜爱和平，所以你有智慧的话，你就会和对方来合作，而不是坚持己见，而不是一点变通的余地都没有。所以呢，智慧呢是说真知，是说真话，智慧是就事论事，不要针对人，智慧是喜爱和平，是不是喜爱和平？那尽量的妥协，我们不能够一点都不变通，我们是尽量的要来妥协。但是有一点请你注意哈，我们在圣经上的真理，我们在圣经上的真理，对于神的话绝对不能和异端邪说、异端的教训来妥协，或是绝对不能和世界上的潮流来妥协。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绝对不能和异端邪说教训来妥协。我常常对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说，常常我不知道在世界各地的情况怎么样啊，在很多的地方教会它会分裂，教会它会分裂。我就跟他们说，教会分裂的原因，教会可以分开来，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唯一的原因不是你不喜欢长老的做法，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所唱的诗歌，原因不是教会分开来，原因不是有些人犯了罪，原因不是你不喜欢这个讲台的信息，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那个，唯一教会需要去分开来的原因来是，有一些人在讲台上也好，在教导上也好，有异端邪说的教导，有不合圣经的教导，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那你一定不能和这群人在一起，一定不能在一起。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我所居住的，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这个大概发生在将近快要十年前的事情。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韩国人的教会，很大人和韩国人的教会，我觉得都是上千人，甚至超过一千人，甚至到了两千人。那有一次呢，他们就要来到另外一个教会，到我们的教会来借东西、借场地来聚会，就有一群弟兄姐妹，韩国的弟兄姐妹要来我们这边来借场地。那我就问他们说了，你们为什么，你们是新的成立的一个教会吗？不是，我们是属于那个某某教会的。我说哦，你们为什么要离开那个教会呢？他说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位长老，他们呢认同同性恋是符合圣经的教训，而且呢同性恋者可以当牧师，同性恋者呢可以在讲台上讲道，同性恋者呢可以来带领弟兄姐妹。他说我们坚决的相信这是不符合神的教训，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也离开了，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离开那个教会，我们甚至我们的主任牧师和长老们意见不同，我们的主任牧师也离开那个教会啊，这个就是在圣经的真理上不能和异端邪说的教训来妥协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你知道但以理书还有三个朋友，他们四个人都被这个尼布甲尼撒升官，让他提拔成为高官，因为他们非常有智慧。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有一天心血来潮哈，他其实是有目的的，他是有目的的，他就造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金像，凡听到这个乐器是奏乐的时候，所有帝国里面所有的大小百姓高官低官都要俯伏敬拜，就只有这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们，他这个仍然站在那里，他宁可怎么样，宁可进入了火窑而不去拜金像，这个就是不妥协，在真理上不妥协。好，我们回到我们来讲今天所讲的，所以今天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当中，其实你们去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他们去做了很多的调查，今天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当中， 因着某一方面或者双方面性格上的不变通以及僵硬的这件事情，是要来的，因着这些原因离婚的人是要来的比婚外情，比有虐待对方，有醉酒造成更多的离婚，就是性格上的不变通及僵硬离婚的人更多，其他婚外情、虐待、酒醉离婚的还比较少。为什么？因为谁都不愿意去改，谁也不愿意采取去让步这个手段。我也常常听过，我相信你也会听过，你会常常听见的，有人离婚，哎，你们干嘛两个人要离婚嘛？离婚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呢合不来嘛，我们合不来嘛。常常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们因误会而结合啊，因了解而分开，这都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合不来了，我们就离了嘛。事实上，所谓的合不来啊，常常只是一种迷失。所以我就问大家，心中到底双方有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并且是以自己愿意去改，用改的心态去试试看，去坚持一下，去把自私除掉，去来建立起关系。因为你要知道啊，不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啊的每一个方面，别人都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去做，都要听你的，都要来配合你，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不正常的。另外一方面，就变成了奴隶了，你就变成了主人了，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去学着去合作，去妥协，以便使人和睦。雅各书呢，告诉我们第八节，我们刚刚读了十七节，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第十八节，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你想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和平吗，弟兄姐妹？那你就先要撒下一些种子来，一定要撒些种子。圣经说，你种下和平，你就会收到和平的义果，也就是与人和睦的喜乐。你坚持己见会带来争吵，你与人合作会带来友谊，你自以为是会毁掉你和别人的关系。诗篇诗人告诉我们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所以愿意去妥协是会带来好结果的。好，最后使人和睦的第五个要素，乃是要去努力的追求和对方在关系上的和好，而不只是在达成一个在事情方面的决议案而已。我再说一遍，第五个要素呢，是要去努力的追求和对方在关系上的和好，而不只是去达成一个在事情方面的决议案而已。那前面第三点我们是说对事不对人，这一点就是对人不对事，在人方面我们要有关系的和好，而不仅仅是在事情上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因为这两件事情啊，人关系的和好和事情上面有同意的看法，这两件事情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和好乃是去重新建立起双方已经被破坏的那个关系。那达成决议只是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但是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你是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把今生今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的。为什么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能力。你知道不知道每一片雪花的结构都不一样，我们也是如此啊，都不一样。因为神他喜欢千变万化，因此呢，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不同的做法，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虽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却不要成为别人的眼中钉或者是绊脚石。我们可以有合一，但是却不需要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就好像中学生上学的话，每个人都要穿制服，一模一样的。我们也可以有和好，但是却不需要在每一个不同之处上都要达成协议，都要委曲求全，弄成一模一样。
好，送了。
没有关系。
我暂停一下。
亚丽。
我暂停一下。
亚丽暂停一下，我这边需要发送啊。好，大概是。好，发送以后我会再拿一个microphone。好，请继续。
好，谢谢。所以我们都不同。如果有两个人呢，在什么事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多余的，不需要他。我们看，连这个双胞胎呢，很多的时候都不一样。神他喜欢不同，所以当神他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是什么？他乃是各从其类，而不是千篇一律。因此，当我们的人先去和好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似乎会变成比较无关紧要了，至少不值得我们一天到晚来为他烦恼和争论，意见的不同也就不成为大问题了。就好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我跟另外一位同工的例子，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当我们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是无关紧要了。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非常好的一节经文，我们再把它背起来。一切都是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听到的人。然后继续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说与人和好与使人和睦乃是同义的字，同义字一样的意思。圣经说神呢，作为使人和睦的神，他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先来与他和好，然后呢，神他命令我们去做出同样的事情来。所以当你去与人和好的时候，事实上你乃是在做神所在做的工作。所以当你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也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你就是传，也就是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自己要先和你的仇敌和好。如果你心中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顾虑哈，你心中如果跟另外一个人还没有和好，还在生气，还在怄气的话，你去传福音，我觉得果效一定是有打折的，而且你心里会觉得怪怪的。那你可能是你的女儿，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配偶、同工，可能是你同事，先去和你的所谓的仇敌和好。我们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要知道一个不完美的人会去伤害到另外一个不完美的人，然后这种受到伤害的这个圈子啊，会像水面，还会像水面湖面，这个水面池塘，这个水面上的涟漪一样越来越扩大。但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像我这么样的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主动的去和另外一个不完全的人和好的话，那么这个和好的涟漪，也就是使人和睦的这个涟漪，同样的也就会越来越扩大。因此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乃是坦荡荡的，你可以很有自信的，毫无虚假的，或者毫无掩饰的，去把与神和好的福音给传扬出去。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圣灵的果是和平。请问你现在生命中的风暴是什么？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对于别人有没有任何的争执是还没有解决的？你这到底要怎么做，如何做，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乃是你自己的心里先要有平安。那是哪一种的平安呢？这种平安是需要你去了解一件事，那就是虽然你无法去控制别人对事情的反应，可是你却可以去控制你自己对事情的反应，也就是这种心理的平安。你要去哪里才能够找到这种充满了能力的平安？乃是来到这位和平的君的面前，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圣诞节的婴孩的面前，向他来求，求他把那个赐给平安的灵放在你的心中。当你生气的时候，任何一点小事都会来惹到你，但是当神的平安充满你心的时候，谁也动不了你，就好像挤牙膏一样，早上刷牙你挤牙膏一样， 如果你心里面，你里面是充满了愤怒，别人一给你压力，你的愤怒就会被挤出来了。若是你里面，你的心里面，里面充满的是自我和骄傲，那么挤出来的就是你的自我和骄傲。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充满的乃是圣灵的果子，和平，当人的压力或者是世界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家庭里的压力，侍奉中的压力来的时候，神的平安就会散播在你的周围。彼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怎么样得到那个平安的原因，那就认识主耶稣。请问你真正的认识什么？耶稣基督能够用他的完全来代替你生命中已经被破碎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什么。当你与神和好之后，你就会有了神的平安，有了神的平安，你就会有能力去和那一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人去与他们和好。我知道我们当中应该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也容许我大家再来重温一下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人是仍然是在那里追求真理。那请问你与神和好了没有？我不是说也许啊，在你和神之间呢，已经签了一个停战协定，说亲爱的上帝，如果你存在的话啊，麻烦呢，你我们这边有两条白线，你那边一条白线，我这边一条白线，那中间是非军事区，好像南朝鲜跟北朝鲜一样啊，南韩跟北韩一样，麻烦你站在你那条白线的后面，我呢站在我这条白线的后面，你来掌管这个世界大事，那至于我的生命和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来决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相安无事，我们和平共处，我们很有平安。亲爱的朋友，这个不叫做和平共处啊，这个叫做休战书啊，这个叫做停战协定。因为当真正的和平来到的时候，你乃是会这么说，你会从心中说，亲爱的主耶稣，耶稣基督，请你进到我的生命中来，给我你的平安，来带领我，来指引我，来帮助我，用你的方法去对待别人，同时赐给我能力，能够去真正的实行出来。请问大家，在你的生活中是平安比较多，还是争争吵吵多过于平安？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你现在就需要去与他和睦的？不管是谁，也许你们之间没有办法把一切的每一个问题都解决掉，但是你们却可以去解决你们两个那个人，你们两个人那个已经破裂的关系。也许当你想到了那个人之后，也许是自己家里人，也许是别的人，你就愿意回家去和对方联络一下，约他出来谈一谈。但是请注意，在你做这件事之前，你必须先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之中，并且让他的平安大大的充满你，好吗？我们结束这一段的分享，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低头。主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的指出，我们先要与你合一，我们先要与你有和平的关系，我们才能跟人有和平的关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和平这件事情上，真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已，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时常的动工，带领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做出我们靠自己能力所不能做出的事，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这整个世界能够有那个真正的平安。主啊，感谢你，也就是让这个世界上能够有真正的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在我讲完这一个信息以后，从这个周开始，在12月开始，我会12月份我会讲两篇信息，一个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是圣诞节的信息。但是在其他的每一个月当中，我都会讲两篇信息， 第一篇信息是比较稍微的长一点点，第二篇信息是稍微比较短一点点。第二篇信息我就会用一段圣经来教导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些真理，我希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知道的。所以我就接着下去，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太长。那接下来呢，我会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主内肢体的关系啊，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彼此相爱成为圣洁啊。当你看到这两句话我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啊。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都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他跟门徒讲，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在这个洗完替门徒洗完脚以后，他这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非常重要啊，彼此相爱成为圣洁，好像又是另外一个神学上的一个主题。成为圣洁跟彼此相爱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今天我就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我们常常会说哈，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一天到晚了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会内部的问题上啊。我们教会的问题很多，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但是教会仍然是由人，这个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向内看，就是都是你踢我，你打我，我打你，那外面敌人就会来攻击我们。我们应该向外看，我们不应该一天到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教会内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和精神和力量去向外发展，去外传福音，去宣教，有没有错？绝对没有错，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必须先要在教会内部先做好的，我们才能够向外来为神来扩张国度。什么事情？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和十三节。那里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而且注意十二节有彼此相爱，十三节最后面成为圣洁。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在这里呢，他把爱和圣洁他把它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两个概念，两个真理，也就是神是爱，以及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看熟悉旧约的话，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旧约呢，它形容神是圣洁的啊，是他是全善的本性啊，神作为圣洁的神和一切被造物有那个绝对的分别。因此神也要求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他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他在利未记里面十一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的一个主题。神要求以色列人民以色列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包括了怎么样？包括了他们外在的仪式，以及在内在的这个道德与灵性都要圣洁。到了新约以后，新约的教导我们呢，常常呢形容教会是圣洁的。除了教会是圣洁之外，又常常谈论到基督徒个人的圣洁。所以新约他注重在生活中把这个圣洁实践出来。因此保罗呢就把彼此相爱教导我们，成为让我们在生活中成为圣洁的方法之一。圣经大家都很熟的，圣经开宗明义的说什么？约翰一书他说神就是爱，非常简单也直接了当，神就是爱。彼得前书他套用这个利未记的经文说，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概念呢，对于我们这一群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保罗乃是在说，你和我之间的彼此相爱，能够很清楚的显示出我们是有多么的想去渴望成为圣洁。我们看看这里的爱字，圣经中的爱有好几种的爱，至少我们都能知道希腊文的爱知道有三种不同的爱，但这里的爱指的是阿嘎佩。阿嘎佩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从根本，阿嘎佩这个字原来神圣的爱，从只有神才有的那种爱，是一种从根本，从本性，从本质上而来的一个善意，一个英文叫 goodwill， 或者是好心，叫做 kindness， 也就是我们马上会谈到的，在两个月会谈到圣灵所结果之中的恩慈啊，恩慈这个事。所以我们对别人有善意，乃是说我们对他很友善，有很和蔼的态度，而且我们非常的仁慈。乍看之下啊，这几样事情呢、好像只是我们的对别人的一些在情绪上的反应而已。其实不只是这些，其实这几个字哈，原来这原文的这几个字哈，它在他们的背后乃是带着有一种很强烈的，带着一种每一个字虽然是名词，但是都带着有动词，带着有行动的意义在内。那我顺便提一下哈，刚刚说的慈悲仁慈这个字，就是 kindness 这个字的原文哈，和圣经中的恩典 grace 啊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所以慈悲仁慈恩典在希腊文中间它的字根是相同，发展不同出来不同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呢，他把我们对待别人好和圣灵画上了一个等号，圣洁画上了一个等号，就是说我们对待别人好，彼此相爱和圣洁是同样一个事情。你刚听这句话的时候，这好像大大的超越了我们这一群生活在教会里面人的看法，是不是？你说我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好，我们彼此相爱，难道就是圣洁吗？好像我们不会这样子想。因为我们认为啊，对别人好，对别人的恩慈或者是对别人的友善最多只不过是互相之间呢、多容忍一点，并且我不会主动的去伤害别人，这个就是彼此相爱嘛。没错，那些都是好事。但是若是和神的心意比较起来的话，什么心意啊？也就是说，神要你和我彼此相爱的那个真正的心意、真正的意义比起来的话，那你只是关怀一下对方、忍忍一下对方，你这么做你还差得非常远。特别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彼此相爱，只是认为我们只是去和别人好好的相处一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子的做法并不能够满足保罗对圣洁所下的定义。彼此相爱乃是有形有体的，所以说不只是在言语舌头上的，而且是愿意牺牲的，愿意是在别人的身上延伸出来的，特别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好，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一直被重复出现的概念，那就是说神他是一直住在他的子民当中。譬如说在何西阿书当说，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九节里面说，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啊，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啊。这个以法莲在何西阿书当中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啊。所以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是住在你们中间的，我是住在你们中间的，我跟你们是有个关系的，你们不是单独存在的。今天呢，我们想要分享的不是要去针对，所以不是要去针对你和我个人的自我反省在我自己的身上，而是我们要去大家去集中在整个教会内部的重点上。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除了神一直是住在我们当中之外，另外一件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乃是有关教会合一的宣告的一个经文。 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关教会合一的宣告和经文。刚刚读了两段的经文，和西阿书啊，以及以弗所书，一个讲到神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也就是你和我的子民当中。在以弗所书说，教会乃是一体的，乃是合一的，这两件事情和我们今天所谈的，也就是彼此相爱成为圣洁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看看，圣洁常常有的时候对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很可能只是一种一个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在脑海当中很快的就飘过去，一下子跟风吹一样飘过去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却很少怎么样去公开的很仔细的很表明的态度的很真真实实的去思考过圣洁的本质是什么。要知道有关圣洁很重要的一方面，他乃是在说他必须是在一种关系之中才能够存在，也就是说你和我，我们不能够在孤独和隔绝之中成为圣洁，我不能自己把它关闭起来，关起来在一个楼上，在一个塔上面我成为圣洁，这个跟圣经中圣洁的教导不合。因为一个真正的圣洁一定是在一种互相有来往的关系之中，是在一个单方面或者是双方面因着生命的品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事实上神的圣洁乃是经由你对他人的爱，也就是彼此相爱而显示出来的，甚至可能不是彼此互相的爱，也许对方并没有以爱来回应你，但是这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仍然需要去爱他，因为你乃是专注在自己的圣洁上，不管对方是不是值得你爱，不管对方有没有圣洁，你是专注在自己的圣洁上，而不去管别人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么你这么做也就是在渐渐的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这群不但是不圣洁更是不顺从而背逆他的人。神乃是把他的爱施予在一群无法也是没有能力去回应神的爱的人的身上，也就是你和我。那是不是这个圣洁是不是单方面的？是的，但是神确实可以圣洁，所以但是确实要有一个关系，要有你跟我的关系，你跟我跟神的关系。所以你想要成为圣洁吗？那我们就来学习神的榜样。首先我们在一对一上我们彼此相爱成为圣洁，然后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教会才能够进入到世界里面，教会跟教会之间彼此相爱成为圣洁。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所以让我们用彼此的顺服与相爱来回应神要我们成为圣洁的这个呼召。这个就是爱和圣洁的关系。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说但是我们听见了你要我们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主，这是从我们心思意念当中，说由爱来出发成为圣洁。主啊，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一些苦行苦修成为圣洁，乃是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爱，发展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整个人整个教会整个世界，主啊，都可以成为圣洁，因为都充满了你自己而来的爱。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宝贵的时间，你继续带领以下的时间在你旨意当中行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